川普总统签署行政令，结束拆散非法入境家庭的政策。
数千名法轮功学员在国会山前集会，呼吁中国停止迫害法轮功。
美国业界回应中国向美国农产品实施报复性关税。6月21日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卡拉。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首先来聚焦白宫，川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着重谈及了目前充满争议的拆散非法移民家庭的政策。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易林来进行介绍。易林。
好的，卡拉。川普总统周三签署了一项行政令，结束拆散非法移民家庭的政策。我们首先来听一听川普总统在签署这项命令之前在白宫的解释。
在去明尼苏达之前，我会签署一项总统令，但是与此同时，我想你们必须明白，我们致力于不让家庭分开，但是我们要保证边境安全，不然的话，我们的国家会充满不应当出现在我们国家的犯罪和个人。
这项行政令将无限期允许非法入境家庭的家长和孩子被关押在一起。那么此前美国联邦特工将寻求庇护或者试图非法入境美国的家庭成员分开拘留，这种做法呢，在以前是非常少见的。大约2000名未成年人在其父母和移民身份尚未决定之前，被安置在一些收容设施里面，其中一处设施是用德克萨斯州的奥尔玛商场改建的。那么美国政府呢发布的视频显示，安置所的环境是符合人道条件的。然而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着一些孩子看着父母被带走的画面，在美国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
这些影像影响每个人，但是我必须说，人们有双重标准，有人只要求完全的安全，而有人只看着这些孩子，也有人就像我和在这个屋子里的很多人一样，我们两个都想要，我们要有爱心，但是我们也要有牢固的边界，我们不需要犯罪。
那我们知道川普总统所属的共和党目前控制着国会参众两院，而且在边界把非法入境家庭分离的政策是由他领导的行政当局制定的，但是他指责民主党议员要为美国移民政策承担责任。川普在今天发表的推特中说，这都是民主党人的错，他们让国会无法通过最棒的移民法案，民主党人要求开放边界，这带来了犯罪，共和党人要求安全。他说自己正在努力，而且永远不会停止。那么目前共和和民主两党的议员都在抨击川普及其政府的强硬的移民执法措施，这种强硬做法导致家庭被拆散，在4月中到5月底有将近2000名未成年人被送往大型羁押设施或者是寄养系统。川普总统今早在推特上也再次抨击新闻媒体大肆渲染孩子被分离的照片，而没有谈及美国的国家安全。他在另一则推文中说，假新闻在谈到非法移民的时候根本没有涉及美国国家安全问题。他说美国的移民法是世界上最弱最差的，民主党人不愿意改变现状，开放的边界意味着犯罪。那么川普总统此前通过公共安全的视角来审视美国的移民辩论，他经常指出美国境内源于中美洲的 MS-13 帮派的许多成员都是在外国出生的。川普总统周二晚上也在国会山与众议院的共和党人进行了谈话，那么内容呢涉及关于移民法案和拆散家庭引起的多方愤怒。众议院本周晚些时候也会就2项移民法案进行表决，其中就包括停止分离非法移民父母与子女的规定。法案还将给予大约180万儿时被父母非法带入美国的年轻移民一条成为美国公民的途径。目前还不清楚这两条法案是否能够得到足够的票数通过。以上是记者掌握到的全部内容，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感谢易林带来的连线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周二与一些共和党议员会面时表示，他对众议院考虑中的2个移民法案均予以支持。
根据白宫首席副新闻秘书拉吉沙阿提供的信息，川普总统告诉议员们，他支持众议院的2项法案，其中涉及修筑边界墙、弥补法律漏洞、取消绿卡抽签、限制所谓的连锁移民，以及透过家庭拘留和驱逐来解决边境危机和家庭分离问题。众议院预计将于本周晚些时候对这2项法案进行投票。 目前还不清楚哪一项法案能够获得通过所需的足够票数。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二上午出席参议院听证会，就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接受议员质询。有关今天听证会的情况，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逸华。逸华。
好的，湘云，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今天上午呢，是就川普政府近日出台的一系列以及计划要进行中的这个关税政策，邀请商务部长罗斯出席听证会作证，来接受议员在有关问题上的质询。许多议员担心，川普政府他要计划进行的一些这个关税政策呢，不仅不能够解决美国的贸易问题，甚至可能会导致美国与这个各国的盟友呢陷入这种分歧的情况。其中就主要包括了这个像这个欧盟还有加拿大来征收钢铁铝的关税等政策等等。那么这个罗斯部长在今天的听证会上则是强调了，这个关税措施的这个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够为美国在这个国际环境当中创造一个更公平平等的这个贸易环境。那么也还记得不久之前呢，在这个星期稍早的时候，川普总统呢是表示了他将对这个宣布了将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呢征收10%的这个关税。那么有关的话题呢也成为了今天听证会上的焦点之一。那么许多议员也担心，对中国再追加这个10%的关税的这样的做法，可能会引发中国采取报复性的关税的行动。对此呢，罗斯部长则是强调说，这个面对美国农业有可能面临的冲击，他认为中国是不太可能对有关于这个农业政策所做出来的这个报复行动采取全面的这种反制的措施，尤其是在大豆的部分。我们来听听罗斯部长他怎么说。
It will be relatively difficult for China to fully implement their threat on soybeans.
中国要全面执行对进口大豆的威胁将是相对困难的事情。事实上，巴西现在向中国出口大豆，满足了中国约55%的需求。我们出口大约32%-33%。巴西是目前唯一有足够潜力能取代我们的国家，但即使要取代我们，他们必须要增加60%的大豆生产。如果他们有能力这么做，而且还要保有一个具有竞争力的价格，他们早就做了。没有证据显示巴西因为我们尚未执行关税政策而没这么做，因此我认为我们会发现他们其实也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有两件事可能发生：一，中国愿意支付多少费用给巴西，才能让巴西将产品从现有的顾客转销到中国？事情一旦这么发生的话，那空缺出来的市场将由美国农产品去填补。
我们今天上午呢，也在这个国会山呢询问了许多的这个国会议员，面对美中之间的贸易摩擦，目前的走向是否会担心美国和中国真的走向了这种关税战的这样情况？那么议员则是表示呢，他们其实并不希望美中之间的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呢爆发贸易战或是关税战的这种情况。不过目前的走向的确是相当不健康的。那我们对此也询问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考克参议员，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I would imagine that China would retaliate with equal.
我相信中国将会采取同等的报复手段。我无法想象他们不会这么做。行政部门。
So I mean the administration. It hasn't appeared to me.
在我看来，他们没有充分的计划，有点像是情绪化的做法。他们想到什么说什么。所以我很难做出回应。我希望他们能在执行这些事情之前都先取得国会同意。我真的无法回应他们的说法。我们没人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这代表我们正走向关税战吗？
我不知道，我无法想象中国不采取回应措施，但我们没人知道。
I have not agreed with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strategies on trade.
我不认同川普政府的贸易策略，我不确定他们的政策到底是什么，但中国同样也做了不该做的事，他们需要好好说明他们的贸易行为。我希望中国能改变他们的贸易方式，但我也不支持行政部门要采取的行动。
我们也知道呢，美中之间的贸易问题相当的错综复杂。那么我们也询问了议员，这个国会当中最担心的这个美中贸易的症结点到底是什么问题？那么国会议员则向我们表示，知识产权的窃取以及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环境不平等呢，则是他们最大的考量之一。那么面对在今天听证会上，议员质询这个罗斯部长呢，向他提问说，是不是美国将不计一切的这个代价要向中国来宣布这个贸易战？那么对此呢，罗斯部长则是回应，他表示说，这个其实美国和中国之间长期以来已经就是处在贸易战的状态，川普政府的做法是要结束这场长期的贸易战。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湘云。
谢谢一华的报道。
在美国公布将对价值500亿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之后，中国也宣布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产于美国的产品加征25%的关税。中国的关税清单上主要是农产品。美国之音采访了美国禽肉和蛋类出口协会的主席詹姆斯·桑纳，他表示，由于中国仍未取消2015年因禽流感而对美国禽肉实施的进口禁令，额外的关税实质上不会对美国的禽类产业产生任何影响。来听听他怎么说。
No, it has no effect because the
不会有任何影响，因为我们现在遭受的问题是不能向中国出口任何的禽类产品。大约3年半前，中国因为禽流感禁止了所有从美国进口的禽类产品，因此我们最大的担忧不是关税，而是针对全美所有禽类产品的进口禁令。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亚太小组委员会星期三就川金会举行了听证会。美国之音外事记者莉亚采访了这次听证会，我们下面就来探讨一下这些问题。莉亚，你好。
你好。
首先和我们说说举行这次听证会的目的是什么？
对，其实他们今天举行这样一次听证会的目的，主要就是要评估这个川金会的一个结果，还有就是国会今后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可以发挥哪些监管的作用。那么，我们看到就是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这个亚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约赫呢，在听证会举行之前就这次听证会发表了一个声明哈。他在声明里表示，就是说川普总统与金正的这次峰会呢，并不标志着一个安全危机的结束，而是管控朝鲜威胁这个新阶段的一个开端。他还表示，就是说首脑级别这样的一个外交会议呢，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外交步骤。但是我们知道，就金家政权几十年来一直就把这种外交手段当作一个损人利己的这种伎俩。他说，在金正恪守自己的诺言之前，就是我没有任何的证据来证明这不是就是跟以前一样的东西，那么我们必须保持压力，直到无核化是全面的、可核实的和不可逆转的，并确保我们的盟友韩国和日本的安全需求得到满足。他说国会必须发挥积极的监管作用，所以在这次听证会上，我们将开始确立我们的优先考虑和关注的领域哈。那么今天在这个听证会上作证的有3个朝鲜问题的专家，一个就是这个传统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克林娜，他曾经在这个中央情报局长期就是负责对朝鲜问题的这个情报收集哈。那么还有一位就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这个负责亚洲事务的高级副总裁格林，在小布什总统在任期间担任过国安会亚洲事务的主任，另外一位就是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亚洲项目的主任邓志强，那么他曾经担任过美国国防部就是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防部长。那么在这个听证会开始之前，就是在这些证人作证之前的这个小组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呢，都在发表了一些简短的声明，就是谈了一下他们对这个川金会的一个看法。那么从他们这些声明里，我们可以看出，其实民主党和共和两党在如何评估这次峰会的结果上存在很大的一个分歧。那么来自加州的民主党人小组委员会的资深成员舍尔曼就表示，他说进行会面本身并不是一个什么成就，而是一个让步。我们知道事先其实在之前好几任美国总统朝鲜方面一直都是非常希望跟他们进行会晤，但是这些总统认为本身跟或者说跟朝鲜的领导人进行会晤本身就是一个美国做出的一个重大的让步，所以他们都拒绝了哈。那么不过来自加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罗拉巴克则对这个川普总统进行了这个非常强有力的一个辩护，他表示哈，就是说他对川普总统整个表现非常的满意。他说那个川普总统在 就是在促使朝鲜半岛走向和平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哈，超过了我们这一生中所经历过的任何一位其他的美国领导人。那么，而且他就是说，就是他这个进展比这些领导人都要做得多。他说我们应该为他感到骄傲，应该为他鼓掌。他表示就是说，川普其实是打开了朝鲜的大门，就像当年里根总统打开了这个前苏联的大门一样。这个罗拉巴克议员还表示，就是说现在川普总统在跟朝鲜打交道的问题上所使用的这些战术哈，实际上跟里根当年对付前苏联是很多手法都是一样的。
是，那参与这场听证会的专家，他们对于这次的峰会有什么样的评估？那对于下一步又有什么样的建议？
是，基本上就是说从他们的证言里面就可以看出来，他们对于这次峰会，他们首先都基本都主张就是说通过这个跟朝鲜进行外交接触哈，来解决朝鲜这个核问题，这点他们都是一致的。但是基本上他们都认为就是说对这次峰会还是有不同程度的一些这个批评和失望。那么这个传统基金会的克林纳他认为就是说新加坡联合声明里没有任何新的东西，而且事实上那个达成的这个声明中的四个主要组成部分，实际上朝鲜在这些方面以前做出的承诺实际上比这次还要多，而且还要具体。那么他们都提到，尤其是克林纳，他提到就是说取消这个美韩的联合军演是一个错误，因为这可能会降低这个美国和盟军的这种对朝鲜保持这种军事威慑和这个防御的能力哈。那么他对于今后这个的一个建议，下一步做出的一些建议，就是他认为朝鲜应当就是毫不含糊而且公开的接受就是联合国提出的要求，也就是全面可核实和可核实和不可逆转的放弃他的核项目、导弹以及生化武器项目。那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新加坡联合声明根本没有提到化学和生化武器这一部分，对不对？也没有提到导弹项目。那么他另外他的建议就是说应该为今后怎么去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制造一个路线，创造出一个路线图。那么还有就是要就是任何美国和朝鲜方面所达成的一些这个协议也好或者承诺好，应该让朝鲜付诸文字。那么同时呢，美国方面必须对朝鲜做出任何承诺进行核实。另外一个建议就是在取得重大的进展之前，就是美国还有国际社会必须维持对朝鲜这种压力哈。另外就是我们谈到朝鲜半岛的和平条约，那就是说签署和平条约的话，一定要取决于那个，就是要减少这个朝鲜的常规军队对韩国所构成这种威胁。那么另外就是如果国际社会要对朝鲜提供经济援助的话，这必须以在这个就是全面的可核实的和不可逆转的这个无核化上取得进展为前提。那么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说在人权问题上，如果没有进展之前，就不要就是实现美朝关系的外交正常化。还有就是这建议非常的多哈，他就是在威胁这个被取消或者是就是朝鲜构成的威胁被取消或者减少之前呢，美国和他的盟友必须要这个就是你要继续做好准备，要竖起你的盾牌，保持这种刀剑的这个锋利。那这是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克林纳提出的一系列的建议。那么这个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这个邓志强的他的看法就是说，对川金会的看法就是说，他当然也是非常支持这个美国与朝鲜进行这种外交的接触，但是他也提出外交本身只是一个战术哈，不是一个策略，当然更不是一个目标。那么他认为就是与朝鲜进行这种外交进程也许最终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是不幸的事实就是说美国在新加坡得到的是一个糟糕的这个交易哈。那么他这个邓志强还特别提到了这个就是川峰会啊所带来的一些影响。他说第一点就是朝鲜仍然对美国及其重要的盟友构成重大的威胁，尽管我们看到川普总统说这个朝鲜威胁已经不再存在哈。另外就是这个峰会对于金正恩是一个巨大的宣传上的胜利。第三就是峰会对美国与日本和韩国的同盟关系注入了新的动荡这个因素哈。另外就是中国，他认为中国得到他所想要的所有的东西。那对于下一步的他提出的建议就是说，就是时间不在美国这边，就时间是非常有压迫的。那么有一个危险他认为就在这里，就是说美国进入了就是跟朝鲜进入一个看不到结尾的使朝鲜处于很有利的一个外交进程。另外就是无核化进程中的一个关键的步骤，就是要求朝鲜对他的这个核化学武器项目以及怀疑拥有的生物项目做出全面的一个交代。另外一个建议就是美国应当坚持对朝鲜可能在走向无核方面做出的任何让步进行严格的核查与核实。 他也提到就是人权问题，就是国际社会他很难看到，就是说在朝鲜人权问题这么糟糕的情况下，就是说美朝能够实现关系的正常化，对吧？那么另外就是他们也都提到，就是刚才我们看到国务卿蓬佩奥一直提到，就是说在朝鲜实现全面的无核化之前，美国一定会保持对他这种压力。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就是中国方面已经在呼吁哈，应该要取消对朝鲜的这种制裁。所以这个邓志强认为，就是美国应该做好准备，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和中国的摩擦会增加。另外就是考虑到朝鲜继续构成那种威胁，美国应该，也就是美国应该确保他的军队以及对该地区的盟友做好准备。对，那么我们还就是另外一个专家，就是这个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格林，他认为就是说尽管我们现在对川金会的结果都会有很多的一些怀疑哈，但是他认为也许这次会不一样。那么就是只有在蓬佩奥的团队哈，能够迫使他的这个朝鲜的谈判对手就朝鲜所有的这种武器和导弹库做出一个全面的声明，并同意核查的程序之后呢，我们才能够说这次跟以前真的是不一样了。对，那么他认为就是说在朝鲜做出任何无核化的这种方面做出任何具体步骤之前，那么美国的国会应当就是坚持要更加全面的实施对朝鲜的制裁，甚至包括对中国和俄罗斯的企业做出二级制裁。对，这是他另外一个，就是他认为国会需要国会监管的一个领域，就是说要确保就是要维持好美国与他的盟友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大家都听到了一个很普遍的批评，就是川普总统就是宣布取消这个美韩联合军演，就是事先根本没有跟美国的盟友韩国和日本进行磋商，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对美国同盟关系是造成了打击的。所以这个，而且这个川普从这个做法，他们认为其实还是会使中国更加的大胆。相信
谢谢丽亚为我们做的详细报道。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川普签署行政令，结束拆散非法入境家庭政策。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出席参议院关税听证会。
星期三上午，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名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国会山前集会，呼吁中国政府停止迫害法轮功。请看报道。星期三，数千名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国会山庄前集会，呼吁中国政府停止迫害法轮功，期望美国政府加大对中国人权问责的力度。资深联邦众议员罗拉巴克到场声援，表明美国政府支持人权与宗教自由的坚定立场。
I think the message will get across to the people in Beijing.
这场集会向北京传达了一个讯息，那就是美国和好人而不是唯利是图的坏人站在一起。北京政府是这么运作的，他们以为可以用钱收买我们，消灭法轮功代表的美好价值。他们错了，我们站在法轮功这边。今天的集会证明了这一点。我在国会发起了932号决议案，这项法案会让美国政府正式站在法轮功的价值这一边。
Put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officially on the side of the values espoused by the Falun Gong.
自1999年中国政府镇压法轮功后，这是海外法轮功学员第19年组织反迫害集会，主题为“解体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
中国政府破坏法轮功是根本不应该的，因为我们法轮功练真善人，其实我们没有对。政府有什么矛盾？我们没有想改，原来我们没有想改什么政府，但是快20年来一直迫害法轮功，我们看得很清楚。如果还是有共产党，还是有这个迫害，所以我们没有选择。我们也说，我们这个世界需要解体这个中共。
法轮功团体强调，信徒秉持真善忍原则修炼气功，对中国政府称其为邪教难以接受。他们呼吁美国政府在人权议题上向中国政府施加更大压力。
迫害十几年来，不论是加拿大政府还是美国政府，都做了很多支持我们的活动，通过很多议案啊，还有反对那个活摘器官的那些活动。但是呢，还可以做得更好一点。比方说在跟中国政府谈判的时候啊，多做 focus 的人权 human rights 这方面要更多一点，然后那些生意也要做，但是更应该更关注人权这方面啊，给他们中共施加更大的压力。
到场的法轮功学员集会后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游行，途中行经白宫，表达反迫害诉求。他们最后分别在华盛顿纪念碑、自由广场和中国大使馆前进行3个小时的法轮功修炼。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中期选举临近，预计川普总统在今年国会中期选举前为共和党人拉票时，会强调美国经济的强劲表现和他与朝鲜的外交接触。11月的选举事关共和党对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控制权。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希望这些对朝鲜展开个人外交的形象能够帮助共和党继续控制众议院和参议院。
但中国非常棒，习主席非常棒，文在寅总统，每个人因为我，大家一道共事。
但最近几天，政治焦点开始转移到美国南部边界，许多人抗议政府对非法移民的零容忍政策，其中包括将非法入境的儿童与父母分开。民主党人纷纷表态，包括众议员杰罗德·纳德勒。
这是一个以我们的名义讲话的行政机构的错误行为，他们似乎缺乏道德指南。
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为政府的做法辩护。
我们必须做我们的本职工作，我们不会为履行本职而道歉，我们宣过誓要做这项工作。
川普可能是今年国会竞选的核心问题，像南卡罗来纳州的凯蒂·阿灵顿这样的共和党候选人都渴望拥抱他。
我们是唐纳德·川普的党。
但是一些共和党人，包括即将退休的共和党参议员鲍勃·科克警告说，他们认为党内出现了对川普总统的个人崇拜。
任何一个政党如果最终出现这种与总统有关的膜拜式的情况，那就不是好事。
盖洛普民调专家弗兰克纽波特说，川普在历史上处于低点的民调支持率最近有所改善，但在中期选举临近时，他在政治上仍然处于脆弱的状态。
川普的评级并不好，总统都希望拥有50%以上的支持率，有多数人的支持，川普连42%、43%都不到。但是在担任总统职务一年以后，他的支持率与好几位总统相差不是太远。
分析师比尔·加尔斯顿说，里根总统、克林顿和奥巴马总统在第一任期也遭受了中期选举挫折，这种模式可能会在川普身上重现。
有证据表明，民主党人整体上比共和党人更热衷于中期选举，而且历史上总统的政党通常会在他当选后头两年的选举中失利。
预计川普在11月的中期选举前会让人们关注他为促进国内繁荣和海外和平所做的努力，既帮助共和党候选人，也为自己寻求支持。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一份联合国难民署最近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目前有6850万人被迫离开家园，这个数字是有记录以来最高的。2016年6月，联合国难民署发起了与难民同在的倡议，倡导各国政府为难民提供帮助。但随着6月20日世界难民日的到来，这个倡议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塔博的报道。
联合国难民署的新报告显示，全世界目前有6800多亿难民。难民署发言人克里斯·伯彦表示，当前情况很糟糕。
每2秒钟就有一人被迫离开家园，有些人无奈离开，别无选择，为了活命被迫远走他乡。
伯彦表示，导致逃难的原因有战争、冲突和迫害。
我们看到世界上许多曾经是和平的国家和地区爆发冲突，许多人被迫逃离家园。
伯彦表示，没有人想主动成为难民。
难民也是人，和你我一样，只不过他们所处的环境极端的不幸。
在应对难民危机的时候，人们很容易忘掉人道主义原则的核心是什么。美国难民委员会主席兼董事艾斯金德·内加什表示，政府在应对难民危机的时候，经常把它看作是国家安全问题，而不是人道主义问题。
他们不把难民当人看，他们只把他们当作社会的负担。政府们害怕难民。当你害怕某些人的时候，你就不会欢迎他们。
内加什表示，现代的难民问题大约起源于60年前，那时国际社会开始把人们安置在难民营内。
当你把他们像物品一样对待个20、30、50、60年，这自然就变成了人道主义灾难。
伯彦表示，难民问题不是靠某一个国家就能解决的。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这是人类的问题。我们号召所有国家团结起来，找到一个集体有效的方案。
西班牙最近就为集体解决提供了一个例子。
The response that Spain showed over the past week in accepting that
西班牙上周接收了一船在公海上走投无路的难民，这就是一个充满人道和同情心的例子，是一件正确的事。救助难民的方法很重要，谨记核心原则也很重要。我们希望今天的世界变成为什么样？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未来的世界成为什么样？我们重视的价值观是什么？当下就是决定未来的关键时刻。
尽管难民问题是全球性的，但伯彦表示，这不是解决不了的问题。这场危机需要全世界的勇气、领导力和视野。美国之音塔博，华盛顿报道。
川普总统承诺要采取零容忍的移民政策，誓言美国不会成为移民营。不过，尽管美国的移民问题引起巨大争议，美国2017年接受的庇护申请超过了任何其他发达国家。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星期三在年度国际移民展望报告中说，美国去年受理的庇护申请上升26%，达到33万人。而从2013年以来一直高居榜首的德国，由于经地中海大量涌进欧洲的难民人数放缓，申请庇护的人数因此下降73%，达到198000人。紧随其后的是意大利、土耳其和法国。
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称该组织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星期二宣布时，国务卿麦克蓬佩奥和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大使都指责安理会存在政治偏见。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之前，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个月投票支持调查以色列部队涉嫌枪杀加沙示威者的事件。此外，美国在美墨边界将非法移民父母与子女分开的政策在国际上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不过，川普政府考虑退出人权理事会至少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
正如川普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所说的，令联合国非常尴尬的是，有些政府的人权记录令人震惊，但他们却是人权理事会的成员。
蓬佩奥没有提到美国政府的移民政策，但是他说，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包括中国、古巴和委内瑞拉等践踏人权的国家，美国不会去听这种组织的说教。
美国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发挥全球领导作用，使数百万人免于压迫和暴政。在美国人无私地用鲜血和财产来帮助无助者的时候，美国不会去听虚伪的组织机构的说教。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还指责人权理事会对以色列长期抱有偏见。
今天早些时候，正如往年一样，人权理事会通过了5项反对以色列的决议，超过了有关朝鲜、伊朗和叙利亚决议的总和。
这位美国大使表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动机是政治偏见，而不是人权。他还说，美国改革该组织的努力被俄罗斯、中国、古巴和埃及等既不自由也不想被审视的国家所阻止。
我们采取这一步，因为我们的承诺不允许我们继续成为虚伪和自我服务的组织的一部分。这种组织是对人权的嘲弄。
批评人士说，美国退出将使人权记录欠佳的国家能够重写人权理事会的议程，从而导致全球权力受到侵蚀。黑利和蓬佩奥则表示，美国将继续领导联合国之外的维护人权的工作。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标普道琼斯指数星期二宣布，美国工业巨头通用电气下周将被剔除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通用电气的市值刚经历了为期2年的大跌，公司的股票价值在过去24个月暴跌将近60%。在过去的12个月里，该公司股价下跌超过一半。有消息称，由于数年的糟糕交易，该公司还面临着严重的现金危机。为了偿还巨额债务，通用电气正在出售曾长期持有的业务。通用电气是道琼斯指数1896年创立时的初始成员，自1907年就持续在道指中占有一席之地。通用电气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中的位置将于6月26日被美国连锁药店企业沃伯联取代。
6月26日是马里兰州议员初选日，竞选议员席位的蒙哥马利郡副行政总长齐丽丽是来自中国上海的第一代华人移民。他接受了我的专访，谈在美华人的参政议政，请看报道。
不同于多数华人在美国的科技和商业领域发光发热，来自上海的第一代华人移民齐丽丽在地方政治舞台持续前行。他是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的副行政总长，即将角逐马里兰第15选区的众议员席位。
我希望通过他的参选，能让我们华人的声音在大庭广众之下会发声，能够把我们的意志、把我们的意见能够传达出去，让主流的美国人能够听到。
整个这个华人社会好像对这个政治的这个关心不够，所以像丽丽这样作为第一代移民，又有这么出色的这个政府工作经验，能够站出来做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非常令人感动。
我们这一代的亚裔呢，75%左右是新来的移民。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跟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差很多，可以说天壤地别吧。所以这个呢， 当然印度主义不一样，因为他们很多印度人本身在自己国家也是经常投票啊什么选举，所以他们从政的概念比较强，但是华裔这方面呢就理念就比较弱一点啊，这也是重要的原因。一个就是文化自己母国的这个文化和政治体制不一样，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社区还没有成熟到这一个这一步另外呢就说有的人呢对于从政有一种胆怯的概念因为在中国吧，比如说入党好像是一个很严重的事，就是你不仅要申请啊，还要被批准啊，还要宣誓啊，还要交党费啊，还要学习啊，还要干什么就至少我们长大的时候是这么回事，对不对？尽管我从来没入党，但是就说我们比较年轻就出来，但是我知道身边的一些人要入党好像是一个很大的事哈。但是在美国其实不管是民主党共和党，这是主要两大党派，入党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你今天入这个五分钟之后你可以换党，没人管你啊。所以呢这个理念不一样，他们对这个整个这个体制的运作的不了解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听上去搞政治好像是个很可怕的事，因为原来在中国我们长大的文革的时候搞政治是确实让人毛骨悚然的事，有的时候弄得不好还要人头落地的，对不对？所以呢就从那个时候长大过来的人呢确实对于政治有一种避讳的感觉。
您参选的马里兰州第十五选区有许多的华人选民，那我们知道在这几年这是共和党的华人有增多的趋势，许多华人他们对于民主党提出的一些措施其实是存有疑虑的那您担不担心因为政党因素而失去部分华人选民的一些选票？
我认为呢是这样的，华人在这里呢本身大家认同的地方比不认同的地方多得多，很多所谓的民主党啊共和党啊什么的，他们其实大部分认同的东西都差不多，大家都需要都想要有好的经济啊，好的交通啊，好的学校啊，好的社区啊，什么这些都一样，只是也许具体的做法上不一样。我很欢迎大家有不同理念的人出来，大家公开的面对面的交谈，不要就是说只是在那个微信上面发表自己的感想。微信上发表感想这个当然比较容易了，这是我的不少华人其实他们就是共和党但是呢他们认为我就有这样的资格，我有这样的经历，不应该以党派来决定你是不是投某一个人，而是应该以这个人本身的素质来决定他是不是跟你吻合。
民主党议员提出了亚裔细分法那这个法案如果通过的话呢会将亚裔细分为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之类的选项
对，
那如果通过的话学校可能会以种族多样化这样的因素来作为录取学生的考量那您个人认为以马里兰州整个马里兰州来讲这样的法案合适吗？
我是反对任何就是对我们亚裔或者华裔歧视的政策，包括亚裔细分，如果亚裔细分本身的动机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亚裔社区，而最后的结果是实在是在伤害我们亚裔社区的竞争机会，不管是在大学或者是其他领域，那我就反对这样的一种双重标准吧，可以说是。我觉得对于我们华裔在美国生活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公平竞争，只要公平竞争的时候我们华裔都非常优秀，不管是在学校啊，特别是在教育上，所以呢作为一个少数族裔来说，我们要保护自己的权益，要在这方面有自己强烈的声音。
齐丽丽过去在盟郡郡长办公室担任经济发展项目主任，为盟郡入选亚马逊第二总部设置地点前20强打下了基础。齐丽丽说，盟郡和州政府在吸引中小企业投资上可以做得更好。
您打算怎么将蒙哥马利郡在经济上长足发展这样的经验运用在马里兰州的第十五选区？
我觉得我们有那么好的人才资源、国际交流的可能，但是我们还没有就是达到一定的竞争力。要达到一定竞争力的话呢，政府本身就应该造成为商业和企业造成一种比较宽松的运作环境。有的时候我们的政策呢确实是有些还不够，这方面做的还是不够，所以我希望马里兰 我作为一个马里兰官员的话呢，希望从立法的层面能够鼓励中小型企业在这里投资，在这里发展。
您作为一个少数族裔的候选人，自从您宣布参选之后，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障碍或是一些困难？
我遇到了非常大的障碍和困难，而且我遇到的障碍和困难可能是所有任何其他候选人都没有遇到的。这就为什么我跟很多人说我非常骄傲我出来竞选，因为只有通过我竞选，我才意识到我们社区需要什么，就是我们社区跟大社区之间多么缺乏交流，因为他们很多理念都没有在我们整个政策层面上得到很好的体现。
齐丽丽在美国生活近30年，在中国文化底蕴与美国开放环境的碰撞下，形成了崭新的自己。
您在美国已经奋斗了将近30年的时间，那能不能和我们回顾一下，评量一下就是这30年来的时光？
当初我们来也糊里糊涂的，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对美国文化什么社区对于社会啊什么根本就不了解只是我说，就是我经常喜欢说是歪打正着吧总算就是还可以吧这么多年也就生存下来了。开始的时候只是拼命的，就是为了生计而奋斗，到最后慢慢有一些安定的感觉了，才能够想一想自己想做什么，做一两件自己真正喜欢的事，而且也是能够为社区做出一些贡献的事。不管干什么工作，我对于社区发展都非常感兴趣。我认为个人成功到了某一定程度的话，就要转换成社区成功和民族的成功，不然的话个人的成功到了一定，特别是作为少数民族的话，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上不去了。我们不应该让下一代走我们必须走过的弯路，他们应该有更好的生存环境，这就靠我们从政才能为他们打造这样的环境。
您对于和您当年相似来到美国才华洋溢又力争上游的年轻华人，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现在我发现国内来的很多人不是学科技就是学金融啊商业啊什么的，这当然非常好，但是都太实际了一点。在我眼里看来，他们应该学一些，不仅仅是学一些非常实际的那些学科，比如说MBA 啊这种东西，而且或者房地产开发啊什么这种，也应该学一些人文方面的东西，学一些对美国文化对于历史这方面有一些更深一层的理解。这样的话呢他们才能够更好的在美国生存，因为在这里生存的很多的这个个人的强势吧个人的能力，不仅仅是书本上的能力，不仅仅是语言上的能力，而且是应该是整个做人方面的这个一种境界也是非常重要的。你如果只是工作好，但是作为一个人来说你不能跟别人相处，或者是对别人没有一种真正的理解，因为你对美国文化没有很深的理解的话，你就很难成为一个好的领导者很难就是走到一定的程度在事业上这就为什么我们华人我觉得就是被别人认为是技术上很拔尖，但是呢不是领导层面的料，那哪怕是第二代华人有的时候都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这跟他们选择学习的重点很有关系希望我们华人的家长能够放开眼界让他们子女学一些也许目前看来没有就是马上也能有工作机会的这种专业没有关系，因为年轻人他一辈子可以选择很多不同的东西不仅仅是一个人一生搞一个职业，而且是我们现在21世纪很多人一生搞好几个职业都可以，对吧放开一点没有关系。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对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副行政总长齐丽丽的专访。
齐丽丽竞选马里兰州议员的席位，她在访谈中谈到了在美国华人参政议政的现状。
美国国务院主管国际缉毒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表示美中两国在抗击阿片危机上的合作至关重要。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官员说，由于美国境内多数的非法阿片类药物来自中国，两国目前在减少毒品需求和对合成阿片毒品实施管制方面进行密切合作。美国之音记者就美中合作抗击芬太尼等毒品问题采访了美国国务院主管国际缉毒与执法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詹姆斯·沃什。他表示，美中两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合作对于美国应对目前泛滥的阿片危机至关重要。
I want to start off by understanding the big picture.
我想我们从大环境说起。我们知道美国的阿片危机很严重。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2017年吸食阿片过量的人数比前一年上涨了30%，而2016年已经有64,000名美国人因此丧命。原来情况就不好，现在更糟了。国务院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The State Department here, how does State Department view this issue?
That's a good question, and we view this issue very personally, as a matter of fact. So,
你提的问题很好，我们对这个问题有切身的体会。六万四千名美国人不仅仅是个数字，这些是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兄弟姐妹，这影响着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川普总统将阿片危机定义为国家卫生紧急状态，国务院在这里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和中国的合作，我们在共同解决阿片危机带来的一些挑战。
Some of the challenges with the opioid crisis.
And we know that in on May 29th, a senior level.
5月29号，中国第一次派高级代表团来美国学习毒品预防和治疗，请您介绍一下。
Tell us a little bit about that tour.
Yes, that's right. Well, we've been working with the China's national.
是的，我们已经和中国禁毒委员会合作几年了。我们双方交换意见，处理毒品问题。对我们的问题，中国非常合作。这的确是美国的问题。我们在2016年有64,000名美国人死于药品吸食过量，很多这些吸食过量都是因为阿片类药物，而其中又有很多是因为药品中掺杂了芬太尼。芬太尼主要来自中国，墨西哥也有，但中国是主要来源国，所以我们和他们的合作非常重要。
You talk about fentanyl.
您谈到了芬太尼，我们知道这种药物比海洛因的毒性强100倍，而一些类芬太尼物质毒性更强。有人告诉我，芬太尼是走私者的美梦，轻便，利润极高，对于走私者来说是美梦，对于执法人员来说是噩梦。您怎么看这种毒品？它极强的毒性有没有改变整个游戏规则？
Yeah, it's truly a game changer.
芬太尼完全改变了游戏规则。 我们一直在国际社会强调这一点，就像您所说的，它是走私者的美梦，因为制造很少的量，几个颗粒就能够让吸毒者上瘾甚至死亡。一公斤的纯芬太尼能够制造100万个药片，想想这个利润吧。
So, help me understand here. We know the profit.
你来分析一下，芬太尼的利润很高。比如说，你从中国花4000-5000美元买一公斤的纯芬太尼，变成药片之后，能卖出3000万美元。如此高的利润，为什么芬太尼只来自中国？其他国家的犯罪分子也在做同样的事吗？
Do you see other countries doing this?
Well, that's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发出警告。除了来自中国，其他国家也可能开始非法生产这种药物。不幸的是，就像冰毒一样，你并不需要很强的化学知识就能在某个人的地下室里生产芬太尼，只要有药方和相应的成分、设备、培训，马上就能开始生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这种药物列入国际管制目录，我们呼吁中国今年开始列入管制目录。
We know the majority of illegal.
所以大多数的非法芬太尼通过邮件从中国流入美国。您与中方的合作上，中国应对国际毒品链与其他国家相比有什么不同吗
？Treating the international drug chain compared to other countries.
Well, I think they take their responsibilities.
我觉得中国是认真对待它作为国际合作伙伴的责任的。我们承认这是我们的问题，但是由于这些毒品来自中国。他们也有责任来控制这种非法药品的制造和运输。我们很高兴看到中国开始管制芬太尼和各种的类芬太尼药物。
So I take.
所以您觉得中国在合作方面是真诚的
？I think so. You know, and likewise, just you know.
是的，我认为是的。同样的，我们也希望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一些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谈话开始的时候说，有中国高级代表团来美国，学习我们如何削减毒品需求。这是我们整体毒品政策的很大的一部分。
有些人说这是新鸦片战争，我不知道您熟不熟悉1841年前后的中国鸦片战争，但是这回加害者和受害者的角色对调了，您如何评价这种说法？
I disagree with that statement because.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没有证据暗示中国政府支持了这种行为。那些人是犯罪分子，而我们两国都需要打击犯罪分子。我们正在把它视为跨国犯罪问题，而不是某种国家战略。
Versus some sort of national strategy for us to.
For sure.As a result of U.S.-China cooperation,
由于美中合作，中国对143种物质进行管制，其中包括一些芬太尼类物质。您觉得中国做得够吗
？Feel like China's doing enough?
That was a very big step for us.
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我们看到，当中国把某些物质列入管制药品目录的时候，犯罪分子就会，我不能告诉你他们怎么做，但是呢，我们会看到犯罪分子改变他们的行为，寻找其他方式来制造另一种芬太尼的物质。所以我们希望中国把这些药品纳入一类列入管制目录，也就是说，只要能生产与芬太尼相似的效应，那就是危险而且非法的。
看来执法部门处理应对这个问题得花上一阵儿。您觉得有希望吗
？I am, because.
是的，我觉得是。也许2年前我的担心要多一点，那时候国际的论调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说这是美国的问题。我们一直在教育我们的很多国际同行，告诉他们说，看看这个新的模式生产链，犯罪分子制造和传播这种毒品有多么容易。如果你的国家有毒品问题，有互联网，有邮政系统，那你的国家就可能有这个问题。
您觉得要多久才能解决这个芬太尼的问题？
我真想说明天，但是我知道呢，这么想并不现实。在情况变好之前，肯定还会有所恶化，但我相信情况会好转的。我们国家经历过这种危机，正是因为这么多人死于毒品，有这么多的毒品需求，但也有防御措施和治疗手段，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件事。我想在某一个时刻，危机会过去的，不过那时候我们又要开始担心下一个不幸的危机了。
美国之音周一这日周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
关注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 今年三月以来，贸易战的声音充斥各方媒体，而美中贸易战的说法更是不绝于耳。有西方分析说，随着美国对中国、欧盟和加拿大等的相关产品加征关税，川普总统颠覆全球贸易体系的威胁从虚张声势演变成荷枪实弹。那么究竟什么是贸易战？美中之间的贸易战是否已经开打并在进行？中共斥责美国搞贸易恐怖主义的说法如何加剧冲突？请收看美国之音星期四晚时事大家谈节目。
今天美国观察节目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